现在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13章1到23节。会众请听我念。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边。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 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理对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今天蔡耀山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重新开始，让我们以受教的心来领受。有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踏入新的一年，相信大家都希望在不同的层面更进步，无论是经济情况、身体健康、灵命成长，都要比往年更好。人生需要有期待与盼望，我们一般都会从比较贴身的需要开始，例如希望改善自己的状态，兼顾我们的资源等等。其实 经济能力再强，如果身体虚弱软弱，是很可惜的。即使身体健壮，加上财富丰厚，但心灵空虚，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永恒的领域，值得我们去关注。与其担心我们短暂的需要，倒不如转向有永恒价值的追求，并且信靠神的应许来经历他丰盛的供应。因此我们把教会的主题定为灵命的传承，不是金钱的传承啊。主要的经文所描述的是神夸大的国度。诗篇145篇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当中的焦点就是要夸大传承信仰，以迎接神的国度。我们注重大使命，强调夸大的传承，为了要扩展神永远的国度。当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好迎接主耶稣回来治理神的国。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一开始公众侍奉的时候就宣扬天国的福音。透过耶稣的服事以及行为，他的行动，天国的种子就不断地被散播开去。所以主耶稣开口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信福音。新一年的开始，让我们重新关注主耶稣所关心的。耶稣降世就是为了要成就人的救赎，并建立神的国度。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很清楚我们会为这日常生活而拼命，而忽略了更关键的，就是神的国。因此耶稣到处传扬天国的福音，由于他经常透过比喻来教导民众。当时门徒就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耶稣选择用比喻来传达，其中有两个用意，一方面是显示，另一方面是隐藏当中的奥秘。可能我们会认为传达信息直接表达不是更好吗？希望今天的比喻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其实马太福音13章里有7个比喻，而每一个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神的国，也称为天国。比喻，以比喻来宣扬天国，本身已经反映了天国的性质。若要了解天国的奥秘，就必须先明白耶稣的比喻。而今天的经文被称为比喻之母，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天国的概念。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天国的信息？要如何从天国的比喻中察觉神的旨意，使我们的人生更丰盛等等。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从耶稣开始公众事工的时候，他就传扬神国的福音。然而他讲的道并非每一个人都接受，反而经常遭人反对甚至攻击。马可福音在提到这个比喻之前，就特别描述当时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不满。 时常批评他，责问他，被要设计陷害他。一些文士甚至认为耶稣的能力源自魔鬼，耶稣的邻舍更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质疑他。其实他们对神的国存有错误的理解，他们对神国至少有三方面的误解，当中包括神国的性质、神国的子民、天国的基督。天国跟神国都是一样啊。希望今天的经文都能帮助我们纠正当中的误解。首先让我们来看比喻中的重点。撒种的比喻主要讲述一个农夫撒种后，种子落在四种不同土壤，最终只有落在好土里的才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按照耶稣的解释，四种土壤其实是代表了听道者的心田。第一种土壤，种子落在路旁，就是人听了道却不接受，随后魔鬼来从他心中夺去他所听的真理，避免他信了得救。这种土壤我们称它为硬化的心，形容拒绝聆听福音的心。虽然讲解清楚，但是这种人完全无动于衷，其实他根本不想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肯定遇过这种人，当时的法利赛人跟一般人都听到同样的道，看到一样的神迹，但他们似乎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因为听到的时候种子落在他们的心田，就如撒在路旁，撒旦马上来将道的种子从他们的心中夺去，听了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他们越听到越看神迹，心里就越刚硬。我小时候跟我姑妈一起住，我们住在一间屋子旧屋啊，我们叫它旧屋，是靠近中央医院的那些排屋。如果大家熟悉中央医院，大概有一些概念啊。一进大门就看到一个神台，那神台就跟这个讲台这么大。我姑妈多年跟随民间的信仰，对福音非常的抗拒。神台的油灯每天24小时都亮着，也就是说从来不间断。小时候很喜欢在屋子里的大厅打羽毛球，很难想象在屋子里打羽毛球啊。可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客厅那个大厅就是蛮大的，曾经一次不小心把油灯打翻了，可以想象我姑妈非常的生气啊，非常非常的愤怒。我姑妈那时候就是硬化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人，硬化的心啊。大家都知道传福音并非那么简单，不是福音有问题，是听者的心有问题。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还没信主之前也可能曾经处于这种排斥真理的阶段，我自己本身包括。事隔多年，很奇妙的，我的姑妈信主了，之后她接受洗礼，几年前回天家了。感谢主，硬化的心也可以被软化，但软化的心也可能被硬化。因为如果只是听到而不行道，是不会结果子的。所以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 进去。每当提到撒种的比喻，我们都不会认为自己属于路旁的那种硬化的心，我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心。当知道今天要讲撒种的比喻，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心里就想，闭着眼睛我都知道经文的内容。信主日子久了，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真理化为行动？口头上说神的话语重要，与主亲近非常宝贵，但是却没有每天读经领修。我们说要同心彼此建立，但我们从没有团契生活。我们强调救赎的必要性，但我们是否支持宣教工作，又或者为主做见证？当我们没有将真理化为行动，逐渐的，我们的心就随着硬化。到时魔鬼将真理从你的心中夺去，种子没有落地生根，又哪来的果子呢？就因为你没有顺服神的道来引导你的人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子落在土浅的石头上，根不够深，经不起暴晒，一旦被太阳照射，很快就死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听完道欢喜的领受，但心中没有根，只不过暂时相信，但遇到试炼时就萎缩了。我们把这些人的心称为冲动的心。有些人在布道会很兴奋地举手，你跟他传福音马上有反应，看起来好像很积极，但日子久了却不能够持守，一时接受，但遇到困难就退缩了。相信我们在教会日子长了，也看过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因为种子的根没有深度，他们所谓的信心是看情况，如果一切顺利，就相信耶稣是基督，但一碰到困难，随时都能改变心意。好像彼得夸口说他绝不离弃耶稣，但是结果在压力底下，他三次不认主。当兵时压力非常大，让我们看到人生百态，有人爆粗口，有人抽烟讲骗话，经常都有，很容易就揭露人的黑暗面。曾经在兵营里，我就认识了一个人，一起相处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当兵两年半，跟他在同一个兵营里有一年半的时间。大概在退役的时候，就是完成兵役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很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是基督徒。为什么我惊讶？因为在种种压力底下，他怕被人嘲笑被欺压，他从来没有透露自己是基督徒，言行举止跟非信徒完全没有分别。也就是说，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基督的跟随者，不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口头上没有说，但行为已经否定了耶稣。我们的信心是否经得起考验？再想一想我们的处境，在职场，在邻舍，在家中， 等等，我们是否坚持圣经的价值观，要爱神，要爱人如己，又或者一感到压力很大就随波逐流，随着环境而开始摇动，例如学别人报假数，欺善怕恶，这是社会常见的。耶稣说，在世纪末期有很多的逼迫，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接受主，是不是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例如神的看顾、神的保守、神的供应、神的祝福，但却不愿意付出代价。但愿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是更深入的认识主耶稣，即使面对压力遭受逼迫，也愿意背起十字架坚持到底。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土壤，种子撒在落在荆棘里，表示一个人听到之后，被日常生活的思虑、钱财诱惑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这第三种的土壤，我们称它为世俗的心，因为被世俗的忧虑和贪恋挤住，结不出成熟的果子。好多时候我们太过专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无论是事业、家庭的需要、个人的享乐等等，甚至把神的话抛开脑海，毫无理会，毫不理会。有时候我们太过投入于一件事，就连周边吵杂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如果我们太专注于工作，或者是金钱的寄存，甚至退休的生活，就很可能忽略了神的应许和他对我们的要求。种子落地生根，但因为身边到处都是荆棘，争夺了土地的养分，最后被周围的荆棘挤住了，结不出果子。我们可以自我反省一下，我们为了什么事情会朝思暮想？一大清早一起身，第一想到的是什么？睡觉之前你所牵挂的又是什么？让你失眠的是什么？你的事业、你的退休生活，又或者是你的亲人？请不要误会，不是说你不用为你的职业、你的家庭、你个人的需要尽责，不是，而是我们要警惕，不要让他们取代了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因而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事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家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使徒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最后我们来看种子撒在好土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顺服的心里，并且忍耐，最后结出许多果子。这种土壤我们称为顺服的心。这种人听了道有好的反应，又能扎根成长，有根有基，正如聪明人 听到之后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一样。他们聆听并顺服，把真理化为行动，生命被改变，而且分享天国的祝福。如果问大家是哪一类土壤，相信大家都希望是最后一类。虽然比喻将土壤分为四种，但严格来说只有两种，好土与不好的土壤。如何分辨呢？就在于有没有果子。没有果子的都不是好土。我们是不是好土？如何确认？那就要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其实结果子是神的旨意，上帝要我们多结果子，享有丰盛的生命。这里提到好土所结的果子数量不同，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我们不要与别人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结果子。只要我们心态正确，神会以他的恩典祝福我们多结果子。接下来一个问题，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人心的状态不是自然永远保持不变的。如果你现在是处于好土，千万不要自满。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心已经开始硬化。因此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比喻里有一个核心教导，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就好像好土一样，去接受，去理解，结出属灵的果子，让神的话语在生命中产生真正的改变和影响力。接下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果子又是什么呢？果子，我们来看一下果子不同的层面。果子代表神的话语在人心里结出美好的成果，比如灵命更新、信心的增长，还有就是品格的成熟，例如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有爱心的行动，透过服侍他人、维护正义来荣耀神，同时也包括生命得救，也就是天国的扩展。另外就是属灵的生命力，也就是生命的见证，令人归主。但愿我们的生命都显示以上果子的不同层面。今天的经文里有一个角色，一个角色，耶稣并没有特别解释，那就是撒种人。比喻中的撒种的农夫，象征传扬天国的耶稣，通常指传讲神话语的人。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全然投入于天国的事工，他每天到不同的地方，竭尽所能传扬天国的信息，成为完美的撒种人的榜样。而今天撒种人不能单靠传道人，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出去撒种，就如基督的大使命是交托给所有基督徒。但愿每一个基督徒都忠心地去撒种。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没有经验，口才不比别人，害怕传福音，但是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假如一个五岁的小孩 跟着爸爸到田里去撒种。由于小朋友没有经验，撒种的过程有一些落在路旁，有一些落在硬土上，或落在荆棘里，但也会有一些落在好土里。你说落在好土里的种子会不会因为小朋友没有经验而不结果子呢？肯定不会。关键不是撒种人的经验或者能力，而是种子本身的生命力，也就是福音的大能。因此我们不要停止撒种，不要放弃，迟早会碰到好土，带来丰盛的收获。但是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是好土，将真理化为信心的行动，最终就会看到结果。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今天的心是否仍然很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是否很积极地顺服圣经的教导？最后让我们从这个撒种比喻来重整我们对天国的关键理解。神的国也被称为天国，是圣经的核心概念，指神掌权的领域，不是一个有形的国家，也而是神在万有之上的主权，它是属灵永恒的国度，不是地上的政权，是透过耶稣在世上建立的，并在他回来的时候完全实现，并非每一个犹太人就自然的是神的子民，反正是借着耶稣的宝血，信靠主耶稣的救赎，生命结出果子的人才进入天国，成为神的子民。新的一年，但愿我们都好像比喻中的好土，靠住圣灵 的能力，凭信心面对人生的考验，并将我们的需要交托于神，让我们下定决心认真遵守神的话语，不单听到也行道，多结果子。另外我们也要不断地撒种天国福音的种子，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要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但愿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主的话语圣灵软化，好让我们变成顺服的心，来接受主的教导，并把它化为行动，让生命得以改变，成为好土，结出许多的果子。同时也帮助我们勇敢地去撒种，透过我们的见证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扩展主的国度。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